11点，怎么样都睡不着。你在做什么？
西城夜话，每晚11点，我和西城，
西城，
西城和我，
西城和我。
各位听众朋友，晚安。这里是西雅图中文电台，现在为您播出的是每周三晚上的情感夜线。今天雅秋在台湾的台北，在一个朋友的地方呢，巧遇了王群光医师，有幸请他到节目当中来跟听众朋友谈一谈他最现在正在做的一件事情。那么当然这样听起来呢，听众朋友也许会觉得奇怪，医生不就是看病人吗？有什么奇怪与众不同的事情呢？事实上不是如此啊。王医师，先请您跟听众朋友打个招呼。
大家好，我是王群光医师，在台北。
那王群光医师现在做的是生酮饮食的推广，或者是用以治疗病人，对吧？
是，我本身就是我的食疗就是生酮饮食，就是每个人都应该吃到生酮饮食，身体才会健康。不管什么病啊，生酮饮食都是他们的最重要的食疗方法。我本身也是有写了一本书，叫做《生酮饮食的疾病断根法》。这样，
生酮饮食在目前来说可以是说相当的流行，我也听很多人说起过。那么一般的人有的时候拿它用来减肥，或者是有其他的作用。那么学者专家呢，有的认为很好，有的可能认为并不是很好。为什么会有这样子的歧义，这样子的分歧呢？
这个就是要由这个生酮饮食的历史来讲起哈。大概在1901年的时候呢，就是生酮饮食那个时候的定义就是说完全不吃淀粉，任何碳水化合物都不吃，然后用这个方法来治疗小孩子的癫痫，我们讲 epilepsy 这个疾病，它的异程那个痊愈率差不多有达到75%。那因为那个时候没有药，所以大家呢就是只能用这个方法来治疗小孩子的癫痫。那个时候的生酮饮食的定义就是说完全不吃碳水化合物，叫做断糖生酮饮食。那可是呢，我们现在慢慢演变就会发现这样的定义是有一点错误的，就是说生酮不等于断糖，因为也可以长糖，也可以低糖生酮饮食。那所谓长糖生酮饮食其实是应该每个人都要吃的这个饮食。当一个母亲她哺育她的这个婴儿吃母乳的时候，那么母乳就是一种最好的长糖长油生酮饮食。怎么讲呢？因为母乳里面有三种营养分嘛，第一种就是碳水化合物就是乳糖，第二点呢就是脂肪，第三就是蛋白质。那么这个妈妈的母乳，我们讲母完乳，就是10个月大左右的时候的这个婴儿，他妈妈给他喝的母乳，他的糖类是占46%，脂肪占47%，蛋白质占7%这样。那我们人这个生物呢，其实现在所吃的这个食物正常来讲，油脂要占热量来源的40%，葡萄糖就是我们讲淀粉，碳水化合物可以占50%，那么蛋白质占10%，就是50/40/10的比例。这个是一个全世界的专家都认为正常的这个比例。那为什么叫做生酮呢？就是说 因为你一个人如果你饿了吃饿了吃，就是因为葡萄糖是一个六个碳的小分子嘛，好，那么你吃的淀粉啊、碳水化合物啊，比方说米饭啊、面食啊、水果啊、馒头啊、包子啊，哈，你吃下去哈，这些里面的碳水化合物就会变成葡萄糖。那么因为我们的身体哈有一种趋向，就是说特别喜欢吃葡萄糖。如果你葡萄糖够的时候哈，它就不会去代谢脂肪。那不会代谢脂肪，那这种人饿了吃饿了吃，以这个淀粉为主食的人哈，他的淀粉可能占了90%或者95%或者100%，这种人就叫升糖的人，他是依赖葡萄糖来当燃料。可是呢，有一种人哈，如果呢这样是一个很不健康的方式，这个就是很多人说葡萄糖不好，其实是不是葡萄糖本身不好，而是他没有按照比例来吃。那么如果我们能够吃到40%的热量是来自油脂的话呢，那么它就是一个叫长糖长油生酮饮食。那么油脂跟酮之间有什么关系呢？就是说当我们人啊，好，你开始消耗你的葡萄糖，因为你的葡萄糖血液中大概只有50公克左右嘛，库存在肝脏或者肌肉里面的肝糖大概有有450公克，就是差不多总共500公克而已。那么500公克的话，你1公克的葡萄糖会产生4大卡的热量，那么你就差不多一天就消耗完了。那消耗完以后，如果你一直没有再吃东西以后，你就会开始燃烧脂肪。可是哈，脂肪它是一个比较大的分子，它没有办法直接像葡萄糖一样进入细胞里面燃烧，所以呢它就要被肝脏分解成酮。酮有三种，一种叫 BHB 啊，我们叫乙烯丁酸，另外一种叫 ACAC， 以这个 BHB 数量最多。那么所以你的细胞，我们人体哈，应该要有50%的葡萄糖当燃料，40%的酮就是脂肪当燃料，这个叫做长糖长油生酮饮食。所以说现在的人哈，讲到生酮饮食就以为是葡萄糖都不吃，淀粉都不吃，其实不是这样的。
那所以这个其实是1901年那个时候的定义，跟现在2018年定义应该是已经截然不同了，是这个意思吗？
对，所以我就在我的这本书啊，叫做生酮饮食的疾病断根法里面呢，我就重新把这个在整个这个饮食界很乱的这个方法，很乱的这个情况做了一个重新的定义。就是说现在的一般的人哈，你看我们推生酮饮食的人哈，这个比较积极的人士哈，大部分都不是专业的医师，他们大概都是什么记者啦啊，或者一些运动员啊，或者他们就凭他们的经验在分享很多东西。像这个西方的书有几百本，好，那么中文的，我这个是第一本中文写的书嘛，那么他们都是大部分是非专业的人写的，那有一些专业的，可是他们也不像我一样啊，这十几年来都用生酮饮食当成我的这个治疗的处方。那所以后来我就经过这么多年的这个历练哈，我们就把生酮饮食分成三种，一种叫做长糖长油生酮饮食，一种叫做低糖。好，低糖生酮饮食就是淀粉会占20%啊、30%、40%，好，不会超过50%这样，好，就是40几。那另外一种叫做断糖生酮饮食，就是某些人要做断糖，某些人要做低糖，某些人要做长糖。好，长糖饮食是一个追求健康的人必须要吃的一种生酮饮食法，这样。
那么生酮的这个生字又是什么意思呢？您刚刚解释了，
生就是产生的意思，它英文字叫 ketogenesis， genesis 就是产生的意思，就是说你身体里面就会产生酮， 好，那这个也可以检验的出来，就是说我们可以买一个试纸，这就叫做铜 ketone 的试纸，尿的试纸。那么一个人哈，如果你饿了就吃，饿了就吃，一直以这个淀粉为主食的人哈，你尿里面的铜哦，几乎是 trace， 就是找不到，很少，那个试纸呢就会成一个没有什么变色这样。像我本身我的铜哈都是比较高的，因为一般上人大概铜里面的铜，血液里面的铜大概就是 0.1 millimol 啊 per liter 以下。好，以下，所以说像我来讲哈，我的铜就是随时保持在 1.5 到2之间，所以我是一个生铜饮食的人，执行长期执行生铜的人。我身体的燃料是用油脂来当主要燃料，而不是用葡萄糖。我是一个完全没有吃淀粉的人。
那么您刚刚说生酮饮食有三种，有低糖、有断糖的，还有长糖、长油的。那么您是为什么自己决定要使用这种断糖的，是吧？断糖的生酮饮食，
在我们临床上哈，我也不轻易教人家吃断糖生酮饮食。那有一种人哈，就是他本身就是，比方说有一种有很多人需要吃断糖生酮饮食，比方说他已经糖尿病。啊，吃药吃不动了，打胰岛素打不动了，那么就是说他身体已经对拿这个葡萄糖没办法了，他完全就是吃药也血糖还是很高，打胰岛素血糖还是很高，那么这种人我一定叫他说，那你就断掉糖吧。好，那很多人断掉糖以后，因为身体没有葡萄糖了嘛，啊、哦，当然还有蛋白质会变成葡萄糖了，那没有吃大量的葡萄糖，所以你就大部分都可以不用吃药，就是可以让血糖控制在一个很好的情况。那打胰岛素的人也一样，不过有胰岛素打久了哈，不能够随时停胰岛素，可是你可以先断糖，然后再看看这个胰岛素看看血糖的浓度怎么样，这样的话就可以慢慢的胰岛素减量。所以说最适合做断糖生酮饮食的人哈，就是说这个糖尿病都已经控制不良的啊，因为我们身体，如果你吃太多葡萄糖，你身体的胰岛素就不够用了嘛，所以糖尿病就跑出来了。
那么除了糖尿病的患者以外，就是说比较严重的糖尿病患者以外，是不是还有其他人也应该吃这种断糖的生酮饮食呢？
很多很多，大部分哈，因为我本身看的门诊都是重症嘛哈，比方说一个人他有糖尿病，眼睛快瞎啦啊。或者有糖尿病，或者有其他疾病，肾脏快洗肾啊，哦，像这种很多很多，像我几个例子来讲，有一天我来了一个门诊病人，他跟我说，王医师，我不是要来看门诊的。我说那你要干嘛？他说我是要来告诉你一件事情。他说我认为生酮饮食很好。我说怎么说？你说你的故事嘛。他说他5岁开始就头痛。头痛，一直不明原因的头痛，做什么检查吃什么药都没有效，他一直痛到35岁，他是护士，他一直偷吃病人的药也都没有效。他说哈，他做断糖生酮饮食以后哈，他的头痛就好了。
那么这要多少时间，多长时间以后见效呢？他在他这个个案来说，
通常头痛的问人哈，通常2-3、3-4天。
那是哪一类的头痛？是属于偏头痛、migraine 还是其他的头痛？
很难定义，就是说，因为铜这个东西哈，如果我们身体里面比方说我们讲断糖生酮饮食，就是说你的葡萄糖占能量来源的大概限制在10%到2%，或者是20%以下。那么这种情况下，因为你身体已经没有很少葡萄糖来源了嘛，哈，你身体就只好燃烧脂肪。那么燃烧脂肪就变成你差不多有80%的这个能量是来自铜，就是 ketone 啊 ，ketone body 其实就是 BHB 啊，铜，我们讲铜盐。那么来自铜，因为铜这个东西哈，它是一个非常强的抗发炎作用的，可以说是药物，它是肝脏产生的。 那么这个肝脏产生铜啊，它就变肝脏把油脂变成铜，铜就会跑到你的脑里面，跑到身体里面作为燃料。可是呢，因为铜本身它有一个很特殊的特性，它就是一种很强的抗发炎物质，它会抑制我们身体里面的 NLRP3 的这个引起的那个发炎的，我们叫发炎体 inflammation 的发炎反应。所以说很多人就类风湿啦，或者这里肌肉酸痛啊，那里不舒服啊，或者常常头昏脑胀啊，很多不明原因的毛病，吃了断糖生酮饮食以后很快就好起来。可是我也不赞成说人永远在吃断糖生酮，如果你身体已经好了以后，你慢慢可以恢复到常糖生酮饮食。
那么您自己已经吃了这么多年的生酮饮食，您觉得在这些年当中您身体是不是有很大的改变，或者是一直持续不断的改变呢？
生酮饮食的人他要做，比方说一个人想做常糖常油生酮饮食好了好，比方说一个吃素的人因为素食的食物里面它的油脂可能占4%而已动物性可以占36%，所以吃素的人大部分都是叫高糖饮食，就是是面啊、吐司啊、馒头啊、米饭啊、水果啊那么这种人如果你要叫他吃一点油的话，比方说叫他吃10cc 的油，他就会恶心啊、想吐啊这样那就是会胀气啊等等他身体就是把这个油当成是一种坏东西嘛，想要把它吐掉。那我们基本上我们一个人如果要达到常糖常油生酮饮食你除了你就是按照三餐吃，比方说吃便当来讲，有肉啊什么的，你都这样吃那么你的油脂的来源，占能量的来源，大概只占15%左右而已。除非你一天1公斤体重吃到60cc， 1cc 的油，就是说60公斤的人吃到1cc 的油，一天喝了60cc 的 Omega-369 的油，尤其是必需脂肪酸，我们叫3跟6嘛那么这样的话你的酮才会大概占到40%-45%而已。
那么如果是吃断糖的生酮饮食的话，这个脂肪的摄取量就要更高才行，
要更高，要超过 100cc 的可见油，看得到的油。
那这样子刚刚您说有的人觉得身体会把脂肪油当作是坏的东西异物来吐出来那么在多少时间之后才能够适应不把它当作坏东西呢？
所以就是说我们就分成两方面来讲，我们讲断糖或者减糖，很多人就是很喜欢吃甜食嘛，你叫他少吃甜食他就很受不了，完全不甜食他就会产生很多很负面的作用，晕眩啊、呕吐啊、不想吃东西啊、心情很不好啦、好像感冒一样啦、无精打采啦、一直昏睡啊等等，这种不叫做没有吃糖的没有生酮饮食的副作用，而是叫做adverse effect， 就是说意料不到的一种作用。那它是一个叫做葡萄糖戒断症候群，我们叫 glucose withdrawal syndrome。 这个时候你到底很不舒服是低血糖呢，还是因为断了糖你不舒服，你验你的血液就知道。如果血液还是有血里面的葡萄糖还是有70以上的话，那就是你的戒断症候群而已，就不是引起的低血糖。很少人引起低血糖的，绝大部分都是因为你没有吃到葡萄糖感觉不舒服。那至于说要多少油吃，什么人能够吃到60cc 70 80 100cc 的这种好油那就要看情况了。可能你一天可能第一天只能吃个10cc， 第二天吃20，或者你分一次嘛一次你把这个油觉得很难吃，你就把它加在这个豆浆或者牛奶里面，用那个雪克杯摇一摇就喝下去，分量吃，吃10次就50cc 的嘛，一次5cc， 所以要分开吃。
好的，那么我们先进一段广告。
华州劳工与工商保险服务部 Labor and Industries 负责保护华州的劳工安全。如果你在工作中受伤或罹患工作相关疾病， Labor and Industries 提供工伤保险，以支付多数华州劳工的医护治疗费用。如果你在工作中受伤，你应该告诉你的雇主，并且选择一位医生接受治疗。致电免付费电话877-561-3453，使用你偏好的语言与本部门联络，以确认你的索赔案件已经收到，并且请尽可能安全且快速的复职。
热烈祝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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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西雅图中文地带，
西雅图中文电台，
西雅图中文地带，
西雅图中文地带，
西雅图中文电台，
西雅图中文电台，
开播七周年。
您是否收到了100美元的西雅图市的民主代金券？您可以使用4张25美元的民主代金券捐赠给参加今年西雅图市议会选举的候选人。如果您需要补发或者申请民主优惠券，请致电206-727-8855，206-727-8855，我们提供语言帮助。
各位听众朋友，欢迎回来。这里是西雅图中文电台，现在为您进行的是情感夜线，每星期三晚上11点到12点。今天亚洲很有幸在台湾的台北为您邀请到了王群光医师。那么王群光医师在台湾是采用生酮饮食做食疗非常有名望，也有很高的地位的一位医师。那么今天我们请王医师到节目当中来跟听众朋友说明，也厘清一下大家对生酮饮食的一些迷思之类的这种或者是误区的想法。那刚才讲到，如果是要吃常糖常油的生酮饮食，要吃多少的油？好像一天要吃到50-60cc 的油。那么如果要吃断糖的生酮饮食，那就更多，要到100cc 左右。那么这么多的油是要以什么样的油才是适合做这个主要的油脂来源的油呢？
我们讲到油脂就分成必需脂肪酸跟非必需。所谓必需脂肪酸就是 Omega 3跟6嘛哈。那么 Omega 9它不是必需脂肪酸，饱和的也不是必需脂肪酸。那我们现在讲常糖常油生酮饮食，常就是正常的常，那么就是含有 Omega 3的油很重要，比方说 flaxseed 亚麻仁油，当然亚麻仁油我们并没有鼓励吃很多。再来就是奇亚籽的油啊。
那您说亚麻籽油并不适合吃的太多，那么奇亚籽就是我们现在叫做奇亚籽是吗？台湾就这样叫，适合吃比较多吗？
奇亚籽因为它的产量也不是很大，那它是南美洲的产物台湾销售的也不多。那我们现在煮那个，有些人用紫苏油，紫苏油它的口感也是比较难入口。我们现在用的是叫做沙恰因奇，叫做印加果油，在台湾叫星星果油，因为它的 Omega 3含量48.6， Omega 6含36.8， Omega 3跟6加起来就含86%，那么它还含有 Omega 9，就是8%+。Omega 369加起来就是93.7。我在台湾呢，我在门诊，我就是用这个印加果星星果油来当我的主要处方。
那么我们在美国的听众朋友可以买得到星星果油吗？
可以啊，星星果油你在美国呢，你上网买一下，沙恰因奇就是 S A C H A。INCHI 这个很常见的油，只是大家用的不是很习惯而已。
那么现在我们在台湾有很多的人都需要吃生酮饮食，但是我相信到您诊所来看的人并不是很多，因为您刚刚说多半都是重症的病人。那么重症病人以外，其他的比较普通一点，像我们现在自己还觉得相当 健康正常的人应该用怎么样的方式来对待这个生酮饮食这个概念呢？
就是说哈，当然因为在台湾情况比较特殊嘛，好，不管你是糖尿病啊、高血压啊，哈，几乎任何病哈，他们都觉得哎呀，去看个健保，拿个药吃不要钱哈，所以台湾的人哈。很少去注意自然医学啊，他们觉得有病哈，吃药就好了。所以呢，大部分来我这里看的人哈，都是那种中医西医看不好，没有人愿意看他的那种，我们讲病入膏肓哈，好像医师感到束手的这种患者。那么我们就是会建议他这样吃哈，比方说以我自己来讲，我一个早上呢，我没有吃早餐，我就喝40cc 的星星果油，星星果油40cc 就等于是有360卡，因为1cc 的油会产生9大卡的热量嘛，所以360卡就等于3碗饭，因为一碗软的饭是占差不多120卡这样。那所以你喝了油以后哈，你就会不想吃多任何东西，就觉得饱了这样。那中午的话呢，就是吃一点。啊，这个蔬菜啊，有吃肉的人就吃一点肉，好，这样就觉得饱饱了。那么到了下午也是这样。那么像我本身来讲，我就是比方说去那个自助餐啊，或者买便当啊，点一盘菜，其实所有的蔬菜都可以点，包括菇啊、芦笋啊、木耳啊、鸡蛋啊、肉啊，什么全部都可以吃。我就是没有吃米饭、面食、水果、馒头、包子、马铃薯而已。我们这样的一个叫断糖生酮饮食，那晚上也差不多是这样吃。那么晚上再喝一次油，差不多就喝到80cc 了。大概这样的话，油就占了700多卡。
那么这样子还没有到您刚刚说的100cc 左右的可见油，这样您的油脂的摄取够了吗？
因为还有一些油哈，我们是肉的油或者是炒菜的油嘛，加起来也是100多cc。还有如果照这样算哈，我们也不能完全照这样算。比方说我自己是这样，我一天如果吃了80cc、100cc 的油哈，那么我每天洗澡的时候脱掉衣服，我就称一下，哦，今天体重啊还是差不多68公斤，啊，就这样就好了。可是如果我2天不吃油，我体重一定会瘦了1-2公斤，是这样。所以说我们用体重来算，就是不要让它瘦下去。
那么一般我们想，有的人要减肥来做这个生酮饮食的治疗，或者是生酮饮食的改善他的肥胖的这种状况，那这个时候应该要怎么做呢？
哦，就是说哈，我们讲淀粉、葡萄糖，碳水化合物会变成脂肪嘛，就会肥胖。那很多人说，那我就不吃淀粉，完全就饿它，其实也会瘦。可是你饿久了，整个身体就会出状况，一直燃烧你身体的这个脂肪，还有就是说你缺少这个 Omega 3。你可以说一天吃个60cc 的这个 Omega 369的这个蚝油，那么你淀粉完全不吃，可是你蔬菜要吃到饱，你吃了很多很多蔬菜，那么你就不会想要吃东西。甚至你就煮一锅汤，这个汤我们叫做好像排骨汤，所有的蔬菜切放进去以后呢，你再放一些我们叫蒟蒻面，蒟蒻因为它热量只有正常面的1/10嘛，那么你就可以吃得饱饱的，那就很快就减肥了。通常如果有恒心要减肥的人你用生酮饮食来减肥大概一个月可以瘦个4-5公斤，就不会有副作用。
那么有没有什么人是不适合生酮饮食？也许不适合断糖生酮饮食，可是可以适合其他的生酮饮食，是这样吗？
所谓不适合就是习惯而已。比方说你已经很瘦了应该要70公斤的，你有剩下40公斤，这种人当然是要吃一点淀粉才会肥胖所以有些人 他们就是想瘦嘛，哈，其实生酮饮食吃吃吃到剩下40公斤，他问我要怎么增胖，我说很简单啊，你就吃了除了吃了一些油哈，你就淀粉吃个一餐吃个一碗两碗饭，他就胖起来了。
那这个是不是算还算是常糖常油的生酮饮食，还是已经不算生酮饮食了呢？
算了，你一天哈，你只要有吃到足够的油哈，就是生酮啊。
所以基本上酮就是脂肪变成的，因此就是生酮饮食，只要吃足够的油脂就可以。
足够的油，吃到足够的油，你身体就有利用酮啊来代谢。还有一种概念叫做成酮，就是说你这个人到底有没有代谢一些油脂呢？那么你最好就是晚餐绝对不能吃宵夜啊，这个一点最好晚餐那一餐哈，不要吃淀粉啊。你午餐啊吃了一些饭，然后之后就不要吃啊任何的面食啊、水果啊，完全不要吃淀粉。或者早餐你吃了一点淀粉，中午不吃这样。那么你的这个身体的葡萄糖大概到了大概8-9点就消耗完了。那消化完以后，你就开始烧酮、烧油脂，油脂就会变成酮。所以你每天早上醒来哈，你就是验尿，用一个酮的 ketone 那个一种试纸哈，一种那个的kit 啊，你看一下尿，你的尿就会有酮出现。这个表示说，你半夜开始你就开始烧酮了。那如果你有用酮哈，来代谢的话，因为酮会抗发炎嘛，所以你身体就比较不会发炎这样。
那么您吃了这么多年的生酮饮食，您自己的身体是不是就完全没有发炎现象了呢？
原则上是这样，就是我血糖本来有高嘛哈，生酮以后就完全得到控制，这样就可以不用吃药哈，就是几乎大部分人都觉得好像什么胃食道逆流啦、胀气啦哈，因为油脂是我们身体很重要的一个物质啊，好，因为我们的细胞膜整全60兆个细胞，细胞膜的这个表层都是油脂嘛，那你油脂吃不够是不行的。我们整个脑细胞大概有6-7层是油，像我自己，我做 3D EEG 脑波哈。我的老婆看起来就像10几岁的年轻人一样，我们大部分的这个患者哈，我都想象20、30、40岁哈，我都用我的老婆来去吓他们。你看，我说我70岁的人，我的老婆是这样，你得不到我的1/3，你就是没有吃到油嘛，脑细胞没有原料啊，这样。
那么脑波跟这个脑的细胞的功能有什么样直接的关系呢？
有啊，因为我们看一下脑波哈，有时候我们看一下脑波，大概因为我是成立一个脑波智力神经医学会嘛哈，大概我这个 3D 立体脑波是台湾人发明的，应该全世界只有我在用，所以我用的好几万个病人哈，有时候我看病人我就看脑波。看老婆我就跟他说，哦，你有强迫症了啊，你很容易发脾气啦，啊，你晚上睡不好啦，啊，或者你怎样怎样哈，然后就把他的个性讲得一清二楚。然后有时候一家人在那边啊一起，我们通常这个诊都是比较开放的哈，如果他们朋友一起来看，我就会讲啊，你个性怎么样，你个性怎么样，你跟谁比较像这样，好。然后甚至有人曾经说哈，那王医师你可以改行算命了。那有人说我有神通这样，其实不是，都是看脑波。有脑波，因为脑是管我们全身的嘛哈，我们每一个细胞都是脑管的，你看得到脑波，你就可以看到很多东西。
所以您这个是脑波算命术就是了。
不是算命，就是说可以知道他脑波的情况怎么样。比方说有恐慌症的人啊，有忧郁症的人哈，有精神分裂啊等等哈，其实强迫症呢很多都可以看得出来。
那么在您看得出来以后，是不是都能够用生酮饮食来把这些问题、这些疑难杂症解决掉呢？
当然不是单纯靠生酮饮食了哈，生酮饮食只是他回家必须执行的一种方法。那我们会跟他就是抽血找他的那个食物抗体，就是说因为牛奶、蛋、小麦、黄豆、花生是引起我们人体发炎，我们讲肠漏、肺漏、脑漏，甚至跑到脑部去引起发炎的五种食物嘛，所以我们一定会抽血看他有没有什么东西不能吃，这个是最重要的嘛，哈。然后叫他吃到足够的油。那有些人就是会要抗发炎、排斥油脂，就是打维他命 C 哈。那有时候我们用 B3、B3 维他命，有时候用一些 GABA 啊，用一些镁离子。然后呢，最主要我们还是请病人要吸那个氢气 hydrogen， 这个在全世界来讲，我这个也是走在这个医学的前沿的，就是很少人用。
那么您的病人来找您，您会不会推荐您的书给他们看？
那是一定会的，其实不用我推荐，大部分哈来看我诊的人哈都看过我的资料、我的书、我的视频，所以你只要打完Google 王群光医师的著作哈，或者到我诊所，你就可以看到很多视频，啊，看你自己有什么病啊，是过敏啊，还是听力、啊，还是皮肤过敏啊，哈，全部都很多视频，怎么治疗都讲得很清楚。
所以按照您刚才说的，您这写的这一本书，就是可以用生酮饮食，把许多的疾病都断根了。是包括哪些疾病还是任何疾病？
当然有一些疾病哈，我是没有办法治疗的，比方说一个人眼睛瞎了哈，什么都看不到，那当然我不可能让他恢复视力嘛哈，耳朵已经聋了哈，听不到，那也不可能了哈。可是如果眼睛是比较模糊一点，黄斑部病变啦哈，或者视网膜剥离啦，预防它不要再发生，这个是绝对没有问题的。那像有些人想要医生一直叫他要洗肾，他一直不想洗，他来到我这里，如果能按照我的整个方法哈，把体内的酸跟自由基排掉，几乎都可以避免跑去洗肾这样。还有当然有一些像癌症哈，癌症我们也是还蛮有把握的，可是你不能说等到腹水出来了哈，一个肚子很大里面都是腹水，器官都衰竭了哈，已经我们也是没有办法，就是说不要到了不可逆的程度了，我们讲英文就是 irreversible， 就是不可能不可逆了嘛哈，已经坏掉了，那我们也是没有办法，只要还是处在发炎的阶段，都蛮有机会好起来的。
所以您刚刚说，很多来找您的重症病人，就是已经到了病入膏肓的地步，但是在病入膏肓的这个同时，并不能够到一个无法逆转的这个阶段。
对啊，对啊。
那么到目前为止啊，您所碰到的重症病人有没有100%的治愈率呢？
因为我们只是说提供一个叫做不伤害人体的方法，因为我们用的东西哈，我们做自然医学的人有一个基本原则，就是 do no harm， 就是不造成伤害嘛。好，那因为我们用的东西哈，几乎都是天然的，也不是中药，因为不管中药西药都有副作用嘛哈，只要药物都有毒性嘛，不管你老鼠药还是农药，哈。都有毒性，那么西药也是有毒性，中药也是有毒性，那我们不用药嘛，只是用食物来治病而已啊，就是要让你的这个食物的比例要调整到一个最佳的这个状态，我们用的氢气也没有任何毒性啊，当然你的氧气够的时候是完全安全的，所以说这个疾病的治疗哦，我们就是说很 open 的，把很多东西都放在网络上，那么很多人就看哦，看看呢，觉得这样好哎，很有道理哎哈，就跑来给我治疗，只是这样而已。我们你说治愈率多少哈？其实我们是没有去统计啦哈。可是有时候我们有一个现象，就是说，哎，一个人好了，就把他家人都带来哈，全家都来看，你就知道他应该效果不错嘛，不然他怎么会带家人来看呢？带朋友来看呢，大概是这样。
好的，谢谢您，我们再进一段广告。
Crossings TV、Comcast 有线电视、Xfinity 152台，为西雅图华人观众送上豪华中文电视节目大餐。东方新闻、凤凰卫视新闻、非诚勿扰、一站到底、芝麻开门，每天还有精彩电视剧和更多资讯和娱乐节目，请记得收看 Crossings TV、Comcast 有线电视、Xfinity 152台。查询详细节目信息，请访问 www.crossingstv.com。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 ，Fly China 向您问好。购买回国机票，请上 flychina.com。15年诚信服务，专售美中航线机票，应有尽有，一目了然。网上自动购票，加上中英文专人化的服务，就是 flychina.com 的独特优势。您想知道西雅图回国最低票价吗？FlyChina.com 主页左下角实时更新回北京、上海和香港的最低价，点击后还可以比较不同月份旅行的最低价。FlyChina.com 的宗旨，帮您尽快找到物美价廉的行程。
各位听众朋友，欢迎回来，这里是西雅图中文电台，现在为您播出的是情感夜线的节目。今天雅秋在台湾为您请到的嘉宾是王群光，王医师。那王医师呢，现在在台湾做的是生酮饮食的治疗方式，也是属于一种食疗自然疗法。那么我想请教王医师，在您受的是正统的医学教育，又做了若干年的西医的医生之后，为什么会改变了您的人生之路，走上了生酮饮食这个自然疗法这条医疗的道路呢？
因为我本身哈当西医嘛，哈就受了完整的医学训练，做了几十年的这个一些加护病房啊、麻醉科啊、急诊科啊、骨科啊、外科啊、开刀哈。那么做到最后就发现说，很多病哈其实是没有办法用这个药物来治疗的。那尤其是一些新陈代谢疾病哈，事实上我常常在怀疑说，怎么会病是这样治疗呢？比方说啊，他三酸甘油脂高哈，就给他吃药，胆固醇高也吃药，后来觉得有点奇怪，那就很一直在探索嘛哈。那后来当然自己血糖也是有高嘛哈，那高了以后就开始找看有没有办法更好控制的方法。那后来我就开始测试这个生酮饮食啊，哎，觉得效果不错，那就是开启了这种饮食方面的这个完全断糖的这个做法。
那么当初您是怎么发现生酮饮食的这个方式的？还是读了什么文献呢？还是碰到有什么人跟您推荐呢？或者是在怎么样的机缘之下？
生酮饮食是这样，它是2014年以后哈、就又再度发达起来，因为大概在1901年开始就有人推生酮饮食用在治疗这个癫痫嘛哈，那可是后来哈就很少这个医学界的人在做，通常都是那种减肥跟健身的人在做生酮饮食，可是他们的生酮饮食又是以这个提倡吃大量的蛋白质为主，它算是一种阿基饮食，它不是一般人我们讲的正常的这个生酮饮食这样。那事实上它对这个健身啊哈、减重啊，生酮饮食是非常有效的。那我本身我就是测试嘛哈，很多人吃了以后就觉得哎改善很多，尤其是癌症病人哈，他们吃了以后很多病都癌症改善了哈，就是本来癌末的都比较能够再活下去，很多病也都好起来，所以这个是一种实际的经验。事实上哈、这个 reference 很多，可能有几千篇有索引哈，可是我们做医疗的哈，有时候看别人的东西哈，好像隔靴搔痒，要我们亲自看到病人好起来，我们才会相信。
那么刚才在广告之前，我曾经问到您治愈率的事情，当然您说没有统计，但是有很多的病人又会让全家的人都来，所以您觉得您改用这个生酮 饮食来治疗病人之后，是不是比您当初做西医的时候更有成就感呢？
大概比开西药中药好了几百倍吧，
就成就感增加了几百倍是吧？
对，就是很多人来看我哈，因为我是一个我们叫做 O to O， 就是 online to offline， 就是其实我的很多东西都放在网络上，啊，你看我很少人像我这样把理论讲得这么清楚，他看得清楚，觉得啊愿意来他就来这样。那我本身常常很多病人来说，哦，王医师，你的东西我都看完了哈，我就开始问他这个有没有看，他说有看，这个有没有看，有看。我说那你都懂了吗？他说都懂了。我说那你就那我就不用讲了。他说好，不用讲。我说那我你就要去抽血啊，要去打维他命 C 啊，要去吸氢啊，要说就要做生酮饮食啊。他说对对，我知道，我就是要这样。那变成一种很好沟通。如果你一个人哈，他完全没有听过这种疗法，他不是哈，怎么叫我自由？怎么可能？自由不是会有心脏病吗？会心肌梗塞吗？对不对？我的医生都叫我不要自由啊。我们传统的医生看到胆固醇高就叫人家少自由嘛，三酸甘油脂高也要少自由嘛，啊，心脏病也要少自由，怎么你还叫我自由呢？你有没有搞错啊？这样，所以有时候我们做自然医学的人哈，我们这个叫做缘分呐，很多人怎么讲他就不相信，啊，可能包括我自己的家人啊，跟他说你应该要这样吃比较好，他说不用不用，我有吃药，是这样，所以这种。饮食的方式哈，现在生酮饮食还在元年，就是说刚开始嘛，啊，我这样讲啦，如果说生酮饮食哈能够变成一个啊主流的一个饮食方法，啊，就是说政府哈，我们这个健保局啊，他不要开这个降血糖的药，啊，不准医生开降血糖的药。哦，甚至也不用去看新陈代谢糖尿病医师，他就找这个营养师咨询师做生酮饮食，不管高血压、糖尿病、三酸甘油脂、胆固醇高，哈，哦，还有一些失眠的问题啦、过敏的问题啦，好，哦，或者很多自体免疫的疾病啊，都可以在我们的这个饮食调理改变以后哈，尤其是做一个。长糖或者减糖、低糖或者断糖生酮饮食以后，得到很大部分的改善，大概可以少掉医疗产业大概产值会降低，降到现在一半以下。嗯，
那么也就是说可以节省很多的资源咯。
是啊，可以节省很多的医疗资源。现在的。不过这个对我们医疗产业哈，这产值的增大是不利的，对病人当然是好啊。
那么在今天我们节目的听众当中，我相信有很多人是不可能直接走到您的诊所来求医，那么他们如果自己在网上看了您所有的这些资料，是不是自己能够自助呢？还是必须来看您？
哦，这个绝对可以。有很多很多的人哈，他们都没有来给我看，可是他们都按照我的方法做。好，不过你可以买一本这个上网哈，博客来网站买一本我这个书，你好好 K 一下，把它 K 得很清楚，因为这本书是我最近啊，2018年七月才出版的嘛哈，是最新的这样。比方说，曾经有一个人啊，他是糖尿病。啊，大概在两个月前，他来给我看，他说：“王医师，我已经做断糖生酮饮食一年了。”我说：“那你是怎么样做断糖生酮的？”他说：“我糖尿病十年，打胰岛素打十年，糖化血色素正常是6，我是10，没有低过10的。我的血糖啊是300，正常是90。”他说：“我就这样治疗了十年。”结果呢，我看了你的书，我就开始按照你书上讲的方法做断糖生酮饮食，胰岛素慢慢减量，完全断绝葡萄糖。那么过了一年以后呢， 他再去看这一位医生，因为他一年都没有去看病嘛，哈。到了医学中心看病，那这个糖尿病的医生就看他一眼，看他一年都没来。那个医生跟他讲了一句话，他说：“你不可以啊，对，因为他的那个报告上面哦，呈现血糖是90哦，糖化血色素正常是6以下，他5.5。”那个医生哈，二话不说就跟他警告说：“你不可以做断糖生酮饮食哦。”好，还有我们两个人都笑起来这样。那病人还是问我说：“那医生说不可以做断糖生酮饮食，那你觉得呢？”我说：“那你觉得我，你说你什么症状都好了，失眠也好了，对不对？会皮肤痒的也好了哈，啊，会有肠燥症也好了。”哦，常常觉得心情不好，现在也好了。我觉得你应该跟你身体对话吧。哦，医生有医生的立场，因为他受的那种教育哈，他就是认为要开药才能够治病嘛。如果每个人都做断糖生酮饮食，他的病人不是跑光了吗？哈，我不知道他怎么想的啦，我也不敢随便猜测这样。不过我认为他的软体是有问题的，我的软体是OK 的，这样我觉得你应该用我的软体，把你的旧的软体换掉。
那么这位病人后来做了什么样的抉择呢？
哦，他已经变正常了，他已经断糖生酮饮食一年了，把胰岛素停掉，好，血糖都正常，他就可以一辈子做断糖生酮饮食。
那么他的这位医生看到他的检验的报告，这些数字都已经放在他眼前了，
对，
他还叫他不能够去做断糖生酮饮食是吗？
是啊，这个我们不随便批评别人了哈，这个有很多事情哈，我们讲说真理是不会存在的，真理不会存在的，只有符合哈你我他众人利益的事情才会存在，就算它是假的也会存在。
不是有一句话说真理越辩越明吗？有这种事吗？
真理越辩越明，其实这种话有一点问题哈。我们还是看事实啦，就是说黑猫白猫会抓老鼠的就是好猫，如果有一种方法能够让你不要吃药把病治好，我觉得这个方法应该是一个值得推广的好方法。
那么您刚刚说买您的书，我在台湾我当然可以买得到，可是听众朋友不在台湾的话也不能够在博客来买书的话，那么要
可以啊，你博客来买书你只要加付运费他就会卖啊。
我的意思是说如果更简单就是上网不能够看到书的内容，只能看到您的视频是吗？
上网哈，因为这本书听说有电子档，可是我还不知道它的电子书怎么买，听说是有电子书了，可以付费买电子书。
好的，这样子的话会很方便我们在海外的听众朋友来阅读您的著作。那么您的这本著作是您的，不是您的第一本有关生酮饮食的著作是吗？
是第一本生酮饮食的著作，以前我都用讲了哈，没有写成正式的书，这本是正式出版的。那我当然以前还有出版一本哈，比这个更厚更大本的，可是它有点像教科书。那我这本算是出版社出版来给一般大众看的，会简明很多这样。
对，您也开始做科普的这个工作了。
是啊，是啊。
那么您刚刚说2014年开始有很多人推广这个生酮饮食，那么您说您自己已经吃了10年以上，可见您是在2014年之前，可能2007年、2008年就开始做了，是吧？
是，因为我以前哈，在生酮饮食 ketogenic diet。这个名称还没有普及之前，其实我10年前我就开始用油来治病了。因为我本身大概在10几年前我有一个异位性皮肤炎很痒，那我就到一个朋友家，他们刚好就是做这个油脂的，他就送我一瓶油，那个人说我看你皮肤好像不大好，你吃这个油会好，那么我就吃了以后一个礼拜以后就好了，到现在都没有再发过。那后来呢，我觉得这个油来治病应该是一个好 idea， 所以我就广泛的搜寻很多资料，我就开始研究那个油脂， Omega 369啊，饱和啊，哈，我也写了这方面的书，哎，觉得油脂很好，所以我后来我其实我都是用油脂来治病，差不多可以说是常糖常油了哈，生酮饮食，我那时候还没有做到断糖。那后来这个断糖生酮饮食出来以后哈，我们生酮饮食又更进阶了，这样。
那么您不是说从1901年开始有这个生酮饮食，就是断糖的生酮饮食法吗？
那个时候因为断糖生酮饮食哈，它大概以前，比方说小儿1960年代、1970年代的时候哈。所有的小儿教科书里面讲到癫痫 epilepsy 的时候呢，都会推荐一个生酮饮食法是一个很好的方法。可是你也知道，一个3岁4岁的小孩子哈，你要叫他不吃淀粉吃生酮饮食其实是很困难的。所以呢，后来当药物出现以后哈，大家就慢慢的就放弃了，不想那么麻烦。好，开药有效的话，吃药比较快，这样。那现在呢，在台湾哈，还是或者在国外，还是有做断糖生酮饮食。比方说，林口的长庚医院就有一个医师哈，他也是还有在做，他是针对那个对那个吃药没有效的小孩子哈，做这个断糖生酮饮食，也有发表这个paper 哈，看起来还蛮有效的这样。
那么您刚刚也说到了一个重点，就是做断糖生酮饮食其实很不简单。比方说一般人喜欢吃水果，那完全不能吃水果的话，那不就是很浪费了这么好的水果吗？这有这样子的想法的人是不是也很多呢？
大部分人都有这个想法，可是呢，我们就跟他说，如果说你不想吃药啊，你有糖尿病啊，你吃药也没效，你打胰岛素也没效，那么你唯一的选择就是等，等什么呢？等你的眼睛看不到，等你洗肾，等你截肢，等你心肌梗塞，等你中风，这个糖尿病的并发症会一一而来讲。那么如果你做断糖生酮饮食哈，那么虽然饮食上改变一下，那么你就可以避免啊这绝大部分的后遗症发生了。这个人哈，自己的命运掌握在自己手里，你知道这个东西很好，你就是偏偏不要做，这个也是很常见的。比方说有一次有一个妈妈带小朋友来，他们小孩子是15岁的叫做第一型糖尿病。好，第一型糖尿病啊，我就跟他说啊，你都知道我的方法嘛，哈，断糖生酮饮食，啊，不要吃淀粉啊，不要吃啊这个馒头啊、包子啊、地瓜了哈，然后胰岛素照可以照打，可是慢慢可以减量。可是哈，小孩子他已经肾功能不好了，快洗肾了，啊，眼睛也模糊了，也都看不到了哈，他几乎到了才4、5岁就到了糖尿病末期啊哈，可是哈，小孩子说什么也不愿意听。就在那边发脾气，叫他不要吃这个不要吃那个，他不相信 不肯听嘛。那当然妈妈是很心疼啊，哦，这个好这么好的方法啊，可以避免他副作用发生或者是延缓副作用发生的方法，不是每一个人都会采纳的。
好的，今天我们节目的时间也差不多了，非常感谢王群光医师接受我们的访谈，给听众朋友介绍了这么多有关生酮饮食的好处。那么有兴趣的听众朋友，希望您到网上去查王群光医师的视频，那么有机会的话能够读到他写的电子书，这样对各位都会有很大的帮助。今天非常谢谢王医师，也谢谢各位听众的朋友收听，那么就在这儿跟您道一声再见了，晚安。
As the first Chinese radio in the greater Seattle area in 150 years, we're proud to provide Chinese audience with fresh and unique radio programs in Mandarin.We are the voice and the bridge of the community, and we're your sincere friends.
西雅图中文电台，西雅图华人自己的中文电台。